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1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状态星期一进入第24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坚持要求国会为建造美墨边境墙提供经费，而掌控众议院的民主党人继续拒绝这一要求，称那是一项昂贵而且无效的边境安全措施。星期天早些时候，参议院中一位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参议员格雷厄姆敦促总统至少暂时让被关闭的政府部门恢复运作，并继续与民主党人谈判。他赞同总统在进行新一轮谈判之后使用国家紧急措施绕开国会为修建边境墙拨款。总统如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作为为修建边境墙拨款的理由，预计会立即遇到民主党人的法律挑战。大多数民主党人同意美国需要加强边境安全，但认为目前并没有国家安全危机，修建边境墙不仅浪费金钱，而且不切实际。目前大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部门被关闭，大约80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或无薪工作。中国去年12月进出口额显著下降，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加速放缓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创下新高，可能会加剧美中贸易摩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中国出口商品贸易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4.4%， 进口下降 7.6%， 两项下滑幅度都远远超过分析人士的预期，显示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比原先预计的要快。与此同时，中国12月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 3.5%， 从美国的进口剧减 35%， 显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税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大增 17%， 达到创纪录的3233亿美元。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摩擦不断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星期天抵达中国。理查森上将表示，他将同中国国防高官接触，包括他的对口官员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在我们寻求共同点和合作机会时，我期待继续我们的对话。美国海军没有司令员或参谋长，地位最高的美国海军军官是海军作战部长，他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沈金龙中将不是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而前海军政委苗华上将是现任军委委员。理查森还可能同中国军委的高官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在为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做出具体安排。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做出了以上的表述，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稍早一些外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建议今年2月中旬在越南或泰国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但是华盛顿和平壤当局都没有证实相关报道。北京独立的政治学者《八九民运史》一书作者陈小雅1月11日在企图出国旅游时被边境海关阻拦，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陈小雅记述，有关负责人告诉我，去年10月收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此人出国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限制出境。陈小雅说，此前他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新旧护照3-4本。这显示中国加强了边控，中共当局眼里的有些离经叛道者，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执政初期能出国，而今不能出境了。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3.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elephone language and making an appointment.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三部分，重点学习电话用语和约时间会见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由主持人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Charles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again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You arranged to meet him on Tuesday, June 11th.
Yes,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Okay.
Dialogue.
谈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arrange the time and place for their meeting.
我们要听一听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在电话上约时间和地点见面。他们的对话里有这样几个句子。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在明天什么时候见一次面。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我11点钟以后有空，你看合适吗？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地点在机场南面，开车大概要20分钟。现在请听对话。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Variations.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变换，请大家注意听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hen shall we mee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I'm not busy after 11.
How's that sound?
Is that good for you?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t sounds good.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 Elizabeth 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Blake 先生说，他们在旧金山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接着又开车去兜风。谈话里使用的词句包括
A deadline.
截止期，最后期限。
A deadline. After sales service.
售后服务。
After sales service. Maintenance.
维修保养。
Maintenance. Repair.
修理。
Repair.
R-E-P-A-I-R.
The new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新厂房原定十月份完工。现在请听访谈。
Did Mr. Epstein meet you as planned?
Yes, he did. We had a very nice lunch in San Francisco. Then we went for a drive.
Did you discuss business?
Yes, we did. A little. Mr. Epstein wanted to explai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project, about thei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And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industrial robots. As you know, we wanted to sell our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use in their new factory.
Did you discuss other topics?
Well, yes. He told me that the new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So this October deadline was very important. He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Do you mean maintenance, repair, and so on?
That's right. They were concerned because 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the U.S. They wanted to be sure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都谈了些什么？Epstein 先生为什么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售后服务不放心呢？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Did Mr. Epstein meet you as planned?
Yes, he did. We had a very nice lunch in San Francisco. Then we went for a drive.
Did you discuss business?
Yes, we did. A little. Mr. Epstein wanted to explai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project, about thei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And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industrial robots. As you know, we wanted to sell our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use in their new factory.
Did you discuss other topics?
Well, yes. He told me that the new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So this October deadline was very important. He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Do you mean maintenance, repair, and so on?
That's right.They were concerned because 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the U.S. They wanted to be sure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They were concerned because 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the U.S.
他们感到担心是因为我们公司不设在美国。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回答问题。
What time would Mr. Epstein like to meet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再听一遍有关对话，然后回答提问。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What time would Mr. Epstein like to meet with Mr. Blake? He would like to meet after 11 o'clock.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第二个问题。
When do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ecide to mee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听有关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When do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decide to meet?They decide to meet at 11:15.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用直接和婉转的方式提出建议。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 direct suggestion.
直接的建议。
A direct suggestion. An indirect suggestion.
婉转的建议。
An indirect suggestion.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我们明天一起吃中饭吧。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你看我们是否能在今后几天之内见一次面。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 have a question today about making appointments. The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suggest a meeting time?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 you want to meet.
I'm not sure that I understand.
Well, if it's someone you know quite well, you can be very direct. For example,Let's say you want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to a coworker, someone you'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You can just say,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or how about tomorrow for lunch? But even with friends, you shouldn't be too direct. Don't say, I want to meet with you at 3 o'clock tomorrow.
Oh, I see.
B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know well, or someone very important, it's better to be more general, more indirect.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Or,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Very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very long.
Isn't that rather vague? Very general?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vague. Vague means no definite time. That gives the other person a lot of freedom to suggest a good time.
What if the other person asks you what time you should meet?
Well, you can suggest a time. Or if you want to be very considerate, you can say, what time is good for you?
Ver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Thanks again, Gary.
I'm happy to be of help.
Listener 提出的电子邮件问题是我应该如何建议会面的时间
How should I suggest a meeting time?
Gary 回答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 you want to meet.
那要看对方和你的关系怎么样。Gary 的原则是，如果你很熟悉对方，你可以直接提出建议。但如果你和对方并不熟悉，或者对方是一位重要人物，你最好是婉转、笼统一些，让对方做最后的决定。
B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know well, or someone very important, it's better to be more general, more indirect.
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 have a question today about making appointments. The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suggest a meeting time?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 you want to meet.
I'm not sure that I understand.
Well, if it's someone you know quite well, you can be very direct. For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to a coworker, someone you'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You can just say,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or how about tomorrow for lunch? But even with friends, you shouldn't be too direct. Don't say,I want to meet with you at 3 o'clock tomorrow.
Oh, I see.
B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know well, or someone very important, it's better to be more general, more indirec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Or,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Very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very long.
Isn't that rather vague? Very general?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vague. Vague means no definite time. That gives the other person a lot of freedom to suggest a good time.
What if the other person asks you what time you should meet?
Well, you can suggest a time. Or if you want to be very considerate, you can say, what time is good for you?
Ver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Thanks again, Gary.
I'm happy to be of help.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仔细听下面直接提建议和婉转提建议的句子。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How about tomorrow for lunch?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week.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今天的对话里，两位同事商量一个碰头的时间和地点，以便一起讨论销售额预测的问题。他们在谈话中使用了这些语句
A sales forecast
销售额预测
A sales forecast
Forecast F-O-R-E-C-A-S-T
A conference room
会议室
A conference room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今天下午一起谈谈。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co-workers are arranging to meet to discuss the sales forecasts.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reat, see you then.
Bob 希望能在下午和 John 会面，想和他一起研究公司的销售预测问题。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我们再听听今天的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co-workers are arranging to meet to discuss the sales forecasts.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reat. See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Accepting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下面我们重点学习接受建议的说法。
Let's focus on how to respond to suggestions. Here are some examples of how to agree to suggestions.
Listen to these short conversations.
在下面的对话里，请大家仔细听老师说的接受建议的句子。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Sure, that's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要给我们讲在回答对方建议时可以使用的各种语句。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respond to suggestion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how agreement in English. Words like okay, sure, fine, and so on.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Bob suggests that he and John meet that afternoon.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John says, sure, that's fine, to accept Bob's suggestion. Then he politely asks John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good is a good way to accept a meeting time.
John asks Bob to suggest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Let's listen.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Bob suggests two places for the meeting, John's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John chooses the conference room by saying directly,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Now, let's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ich does not go so smoothly.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m sorry, but I'm busy all afternoon. Can we make it some other time?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is a polite way to refuse a suggestion.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respond to someone's suggestion. Is it accepting or rejecting? If you agree with the other person's suggestion,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is,
"Sure, that's fine. That sounds good."
等等。如果对方建议的时间对你不合适，你可以用
"I'm sorry, but"
这种客气的方式来回绝。我们再听听今天的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respond to suggestion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how agreement in English. Words like okay, sure, fine, and so on.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Bob suggests that he and John meet that afternoon.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John says, "Sure, that's fine," to accept Bob's suggestion. Then he politely asks John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good is a good way to accept a meeting time. John asks Bob to suggest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Let's listen.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Bob suggests two places for the meeting, John's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John chooses the conference room by saying directly,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Now, let's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ich does not go so smoothly.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m sorry, but I'm busy all afternoon. Can we make it some other time?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is a polite way to refuse a suggestion.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Gary 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电话用语和约时间会见的用语，以及怎样回答别人的建议。例如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What time is good for you?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Sure, that's fine. That sounds good. I'm sorry, bu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状态星期一进入第24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坚持要求国会为建造美墨边境墙提供经费，而掌握众议院的民主党人继续拒绝这一要求，称那是一项昂贵而且无效的边境安全措施。星期天早些时候，参议院中一位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参议员格雷厄姆敦促总统至少暂时让被关闭的政府部分恢复运作，并继续与民主党人谈判。他赞同总统在进行新一轮谈判之后使用国家紧急措施绕开国会为修建边境墙拨款。总统如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作为为修建边境墙拨款的理由，预计会立即遇到民主党人的法律挑战。大多数民主党人同意美国需要加强边境安全，但认为目前并没有国家安全危机，修建边境墙不仅浪费金钱，而且不切实际。目前大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部门被关闭，大约80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或无薪工作。中国去年12月进出口贸易额显著下滑，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加快放缓的忧虑。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创下新高，可能加剧美中贸易摩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中国出口商品贸易额比去年同期下降 4.4%， 进口下降 7.6%， 两项下滑幅度都远远超过分析人士的预期，显示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比原先预计的更快。与此同时，中国12月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 3.5%， 从美国的进口巨减 35%， 显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税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大增 17%， 达到创纪录的3233亿美元。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摩擦不断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星期天抵达中国访问。理查森上将表示，他将同中国国防高级官员接触，包括他的对口官员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在我们寻求共同点和合作机会时，我期待继续我们的对话。美国海军没有司令员或参谋长，地位最高的美国海军军官是海军作战部长，他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沈金龙是中将，不是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而前海军政委苗华上将是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沈金龙和理查森2018年曾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海权研讨会上会面，双方之间还进行了三次视频讨论，上一次是在去年12月份，当时两人都表示两国之间保持建设性的两军关系能够促进美中关系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在为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做出具体安排。蓬佩奥星期天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电视采访时做出了上述的表述，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稍早前，一些外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建议今年二月中旬在越南或泰国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但华盛顿和平壤都没有证实相关报道。越南和泰国都与朝鲜有邦交关系，而且都主持过大型国际会议，证明具有相关的安保能力。北京独立的政治学者《八九民运史》一书作者陈小雅1月11日在企图出国旅游时被边境海关阻拦，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陈小雅记述，有关负责人告诉我，去年10月收到上级有关部门通知，此人出国可能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限制出境。陈小雅说，他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新旧护照有3-4本，这显示中国加强了边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就在美中贸易战展开最新一轮谈判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北京会见习近平，协调美朝谈判的立场。金正恩访华的时机敏感，凸显美中双边关系的微妙和大国政治的错综复杂。过去一年呢，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方面急剧恶化，美国各界对中国的观感发生突变，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成为政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那么为什么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和民间的对华印象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剧烈转变？当前的美中对抗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还是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美中关系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必然走向战争和毁灭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Dr. Andrew Nathan。 黎教授您好。
你好。
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们好，安迪好。
你好，学良。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谈判已经于星期二，昨天啊，对不起啊，增加了一天，然后于星期三，今天结束了。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从目前双方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来看，那么您对两国最终达成贸易协定这个前景怎么看？您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呢？
我乐观的方面是说，我认为他们会停止这个贸易战，但是悲观的方面是认为中国不会做出什么结构性的变化。它的经济发展率多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率，这个不会改变，而且中国的很快速度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改变，所以 Trump 会说，我美国要求中国放弃那个2025的计划，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大声的提出，但是他不会放弃这个计划的本质，那就是说快速度发展中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中美的经济的关系还会差不多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说美国有贸易赤字，中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快。Trump 有一个做法，他经常会宣布某一个危机之后，他会宣布自己胜利，让对象做出一个小规模的让步。Trump 就说我是胜利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这个香港的丁学良，丁学良教授的连线回来了。好的。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现在很快就把丁学良教授连回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距离特朗普和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这个90天贸易战停火的最后期限呢，已经过去了一半左右的时间。那么观察人士对于两国能不能在3月1号之前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呢，看法是两极。我来请教香港的丁学良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方面已经许诺在很多方面呢会做一些重要的改进，而且我也认为这些改进呢 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是实际上的，比如说更多的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对特朗普的这个票仓很重要的那些农产品呐、这些东西，中国也会在这个降低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方面，做出一些明显的一些改进。中国呢也会发布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指示，领导人的讲话，强调要保护这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在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改进。但是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方面，特朗普如果想改变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用美国人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的重商主义，用我们这个学者的话呢，就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间那个很核心的要素，也就是说 state led 就是国家领导的这种发展模式。
嗯，
美国方面想改正这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可以让步的。这个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讲话上，这个习近平已经，虽然他不是讲得很具体，但这个原则上把这一点很清楚，核心的东西不能让步。
嗯，好的。那么就在美中两国举行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之际呢，我们看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应习近平的邀请访问了北京。我来请教黎教授啊，您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呢，还是北京方面的一个精心的安排呢？
实际上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但是我认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是次要，大概是这个实质的问题重要。就是说现在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朝鲜半岛，中国应该可以比较满意，就是说朝鲜半岛现在就是北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恢复很好，另外那个战争的危机也消失，也消得多。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可以向中国施出压力，要求中国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这个原来你比方说奥巴马的时候，Trump 上任的初期，他们都要求中国应该解决北朝鲜，他们认为中国在北朝鲜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中国可以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Trump 跟金正恩见面以后，中国可以说你自己去解决吧，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责任。
嗯，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可以感觉得非常满意，所以金正恩去中国汇报，习近平，我下一轮跟 Trump 见面，我会说什么，会做什么，而且可能金正恩是考虑现在开始稍微开放他的经济模式，稍微按照这个邓小平的模式去慢慢的开放北朝鲜的经济，都是有利于习近平，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交流是非常自然。那个时间为什么现在要交流，我实际上我没有什么意见。
嗯
嗯，
好的。那么美国国务卿啊有看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认为最新一轮贸易谈判与金正恩访华没有什么关系，并且呢他还称赞说中国呢在朝鲜问题上一直是美国的好搭档。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呢北京其实呢是在拿平壤来要挟华盛顿。那我来请教这个丁教授，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我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完全的挂钩，因为完全挂钩对中国的核心的利益，不是很好，而且这个平壤也不一定把自己的核心的利益，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目前关系比以前好多好一些，比前几年好一些， 但是朝鲜有朝鲜的核心利益，朝鲜的核心利益也不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附在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上。这么说了以后呢，我仍然认为这个这一次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北京和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之间呢，在这个时间上啊，不可能是一点都没有人工的这个安排在里面。
嗯，
因为中国这个在这些方面呢，已经我们会看得好清楚，就是自从金正恩接班，就他父亲去世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访问中国。
嗯，
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邀请他，没有开这个绿灯。假如这一次，这个中国方面认为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实际上完全巧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利的话，中国可以找十个理由、二十个理由说你能不能提前一点，能不能推迟一点，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很简单的事。所以这个外界的这么多的猜测的话，在我看起来，恰恰正是达到了这个整体的效果，就是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显示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仍然在美国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朝鲜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使得目前由美国领头的国际对他制裁的这个力度啊要尽快的放松。我们都晓得，对朝鲜这样一个经济如此困难的国家来讲，一到了冬季，食品、燃料，所有这些方面，服装等等、衣服、所有药品这些方面的这个紧缺的这种程度啊，就会继续的恶化。因为朝鲜我去过好多次，到冬天是很可怕的，那就对很多地方。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上的这个制裁如果能够减缓一点，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在食品、燃料、药品这些方面能够多一点对他的这个资源的话，那对他来讲，那是极其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
美中关系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呢，我们可以用一落千丈这个词来形容。如果我记得不错呢，在奥巴马任内呢，美国国内舆论呢曾经考虑过美中共治的这个叫 G2 这样一个机制，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却变成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全面紧张的一个局面。我来请教黎教授啊，这个紧张局面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呢？
实际上我不记得奥巴马官方或者国会里面或者就是说有权威的人要考虑跟中国做一个 G2。 我记得 Brzezinski 他是退休的外交官，
嗯，
学者，他提出了 Kissinger 也准提出，就是没有很清楚的提出这个G2 的想法。但是奥巴马政权里面他们搞的对话政策是那个pivot to Asia, right? 亚洲转向亚洲，恢复亚洲的那个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思就是要用各种方法，包括一些 positive incentives, 像那个 TPP,、
嗯、
也包括提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的部署和外交官的活跃，比方说派那个国务卿Clinton 几次和总统 Obama 几次去这个亚洲拜访各个联盟国之类的行动，来就是希望可以引起这个实际上是 Bush 期间的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的政策的一个遗留下来的一个新的形式。
嗯，
Return to Asia, 所以实际上这个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那么和平的崛起，中国威胁美国的一些利益的这个情绪，从 Bush D2 小 Bush 的期间大概开始。
好的，那么刚才呢，黎教授提到的是这个亚太，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这样一个战略。那么在美中双边关系的变化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始终呢是美国主动出击，然后中国呢是被动应付。我来请教丁教授啊，是北京做了哪些事情让美国人觉得威胁和危险，让官方改变了对华政策，民间观感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呢？
这个美国方面的主动出击一个很基本的原因，这站在我们这个学者的立场看呢，是因为美国，第一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维护者，所以呢，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在全球利益的每一个点上，关键点上，都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于美国的立场，至少不要跟美国发生对抗。那么第二呢，美国呢就除了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他的立场之外，对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策、发展政策、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啊、宗教等等，过去呢也提出过很多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至少有很多的期望。所以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我认为国际的比国内的更重要。
嗯，
这那么。实际上刚才这个李安宇教授已经指出来这一点，这一点这个我们对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学者来讲，我们记得很清楚。小布什的时候，实际上因为小布什对他爸爸的那个遗产是很重视的，即便是在小布什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根本的分歧，中美之间就已经在那儿。只不过后来因为911的事件，使得美国政府把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反恐。然后反恐基本上搞定了以后，从奥巴马从开始就开始回越来越回到传统的大国之间竞争的这个渠道。只不过呢，这个奥巴马这个人是个 nice guy， 就他讲话嘛，像个大学教授一样，呀，一定要，就是他是学法律的嘛，这个措辞非常文雅，尽可能讲话不刺激人。那么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个趋势已经在那儿了，只不过特朗普呢当选以后，特朗普他的特点就是。能够把开水烧到105度，它绝不会烧到100度。
嗯，
这样子呢，就有很多戏剧性、就刺激性的东西出来。但我认为这个基本的方向是从小布什时候开始，根子就在那儿了。只不过，最近的一两年来，变得越来越具火爆的一些环节。
好的，那么我向李安友教授呢，先提一个题外的问题，李安友教授啊，这个。很多人说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冲突呢，首先归结为中国呢，你首先你要承认美国老大的地位，但是反过来，美国也要承认中国老二的地位，就是说大国都有大国的势力范围。那么李安友教授，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多少同意，就是说你比方说在国际这个经济秩序、经济的制度，你比方说那个世界银行或者那个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等等，对，组织或者那个中国建立一带一路的计划，建立那个亚洲基层投资银行等等，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做出的是符合中国的合法利益。但是在亚洲，在太平洋两国有一些不容易协调的一些利益冲突，你比方说台湾问题，
嗯，
南海问题，
嗯，
美国不容易，美国假如离开太平洋的西部的话，这个会影响日本的外交战略，也会影响澳大利亚，会影响越南，会影响全局，各局会有很多，连会可能会影响欧洲，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安全的设备，因为。实际上 Trump 这个趋势已经存在，就是说全球大概判断美国越来越也向这个以前的国际的角色可能后退，大家都有这个看法，但是 Trump 加快这个过程。Trump 上台以后，他很快就彻底的动摇美国所有的盟国对于美国的信任。
好的，那么李教授啊，你提到那个特朗普就是 Trump， 那么许多中国民众呢都把美中交恶归咎于特朗普，说他粗暴强硬，说他不守规矩。那么中国官媒呢也形容说特朗普就是特不靠谱。 我来请教李教授啊，您同意特朗普搞砸了美中关系这种说法吗？
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喜欢 Trump， 因为他们认为 Trump 像 Trump 是一个商人，他是一个可以做 deals 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强人，
嗯，
所以他们认为他比 Obama， 薛亮刚才提到 Obama 是一个 nice guy，
嗯
，Trump 是 nice guy 的相反，
对
，bad guy， so。所以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认为 Trump 会就是说会跟像习近平这种强人更有效的打交道，他会影响中国，可能会下害习近平。我并不认为，我认为 Trump 是一个纸老虎。我以前也提到 Trump 他会宣布有一个危机，后来他会宣布我自己强人解决了这个危机，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你看北朝鲜的问题 ，Trump 原来说，朝鲜问题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马上可能会打仗。那么后来他宣布没有打仗的危险，但是北朝鲜的核武器的这个项目一点的变化都没有，情况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跟Mexico and 加拿大的三角的贸易关系 ，Trump 说这个协议是很坏，我会改变它。后来他改变没有什么基本性的改变，所以移民的危机，美国的移民危机也是不是一个危机，他说是危机不是，所以我是认为。实际上 ，Trump 当总统是最有利于，习近平最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比以前要更快。
嗯，好的。那么许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呢，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圈里边确实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这个出现。刚才黎教授提到了这个问题。就贸易战而言呢，有人说特朗普充其量他就是个资本家总统，更注重短期效应，着眼于呢这个贸易平衡和选票。而华盛顿的政治家和政客呢，他们可能有更长远的战略目光，更注重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实现遏制中国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丁教授，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实际上这个前一半，不仅仅是 Trump， 就是说重视选票呀，重视短期利益啊，绝大部分的西方的这个政治家和的政客都是这个情况。后一半部分呢，我觉得倒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
嗯，
因为还有一些这个美国的战略家，还有美国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思想家、学界的研究这个国际关系的。他们呢是非常希望记住与川普这样的人当总统的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很多年来，所鼓吹的、所建议的、所 push 就推动的，重要的一些战略的布局呢，能够有明显的有落实进入这个操作的阶层，这些人当然希望这个川普呢，就是说，改变他这个讲话，这个有时候不牢靠，做事呢有时候前后不一致的这些毛病，他们也希望川普呢，不要就是因为这个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呢，就把美国的长期的最重要的一些远程的战略目标呢给淡化了，变成了这个焦虑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川普自己在为了2020年当选的话，他怎么样的算，就是他跟中国之间怎么打交道，对他2020年当选有好处。如果说他自己做出了一个判断的话，我不觉得他身边的这些战略分析家，或者是美国这个智库里面的这些思想家对他的一些建议啊，会成为扭转他的这种力量。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川普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不管他是的利益是怎么样，还是首位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安友、丁学良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关注热点话题，允许2000名哈萨克人离开新疆，中国是不是顶不住国际压力了？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